好，接着我们来看结说了，下一页。这说明的是出世的解脱法门。其实世间善道也是如此呢。所以我们说那个在《阿含经》也说到嘛，八支正道，就八正道，有世间八正道，有漏的世间八正道，还有无漏的出世间八正道嘛，那解脱法门三种共法当然就是出世间的嘛，八正道有世间八正道，出世间八正道，它决定在哪里？它的决定，八正道决定它是出世间或是世间八正道，决定在正见。世间正见带领了八正道，就是世间八正道。世间八正道就是能够带领这个功德，带领我们到人天了。出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三乘共法的出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让我们怎样呢？能够出世解脱。所以根本在正见哦。所以八正道以正见为前导，三学呢啊，接下来会说明了、八正道跟三学的次第是相同的，所以决定在正见了。你看到世间的德行啊，八正道就是中道德行嘛，世间人也不能够违背他哦。世间人也要正以正义正命啊，也是要有正见正思维啊，也要正以正义正命啊，也要精进啊，是吗？所以世间也不能够离开八正道。世间的一切的十善等等，一切世间的好人等等，都不能够离开这些哦。决定在哪里？自见正见，世间正见。你看哦，世间的那个正见哦，也不能够离开它哦。我们说世间正见是什么？有善有恶啊，有业有报啊，有前生有后世啊，有凡有圣啊。如果否定这些，就要邪见哦。否定因果啊，邪见哦。所以世间人也不能够违背世间正见哦。只是对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的这样的意义、这样的理解会有些不同，但是不能够离开，所以导致刮舞起来。世间善道也是如此，不能够离开它了哦。都是要怎样呢？要有先有正确的见解，还有清净的行为不可了，否则不管你说修说正，绝对没有实践的可能，绝对没有了。其实在《阿含经》，我们现在哈南传一般都重视四念处嘛，是吗？其实在《阿含经》也这样说到嘛，要先尽其戒，执其见，具足三业，然后修四念处。说到四念处就是止观咯，就是后三度、后三支咯，正精进、正念、正定咯。所以还是有这样说，只是在这一段经文先说到尽其戒，然后再执其见了。啊，如果八支正道，导师这边是依着八正道来说嘛，八正道是先见，先执其见，然后再正以正业正命，然后再尽其戒。其实这个是无碍的啦，这个是无碍。就好像我们说到那个八支正道，它是以戒为前导嘛，戒三学呢是以戒为前导嘛，但是实在是一样的啦。导师后文就会说到。是贯通，接着贯通它了齁。具足三业，我们说尽其戒，执其见，具足三业。那个三业啊，就身口意三业嘛。尽其戒主要是重在身口业嘛。执其见呢，我们说意业啊，那个见就代表了在这里啊，具足三业，那见啊就是属于那意业了齁。我们知道意业啊，不是那思业吗？思业有爱聚思，那个思还有审律思、决定思啊，主要就是那跟知有关系的这一部分。这样我们要这个都要把它通透哦。这样的话，经的不同面向的说法啊，然后论的不同面向的说法，都可以回归到我们的最主要的三心，然后看它的如果不同的面向有不同的说法嘛。就观察它，但是再怎样的不同面向的观察它，要依着中观的法还是单元法，单元法还是法假，不是究竟法， 还是因缘所生法，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去做观察，依着中观的见解，依着导师的说明，在佛法概论我一再的强调这一部分，对吗？我们一定哦，要渐渐的去明白它哦，这样才能够去触动到面对到我们的生死根自信值，不单单是对于名的自信值，对于受假就是复合物的自信值，更要去透彻到对于单元法的自信值哦，要在那里看到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面对一切的单元法，包括应处界无，包括我们佛法说到的南传说到四究竟法，那单元法不是究竟法，它还是因缘所生法，五位白法，五位七十五法，包括现在的科学家看到的量子现象，种种的量子，种种的不同面向，就幻现出的那个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这个就可以面对到一般说的那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恶力背反的。包括我不是常说嘛，那个费曼啊，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嘛，他说你如果了解量子力学，你就是不了解量子力学，因为他碰到那个齁，完全不同面向的能够在一个法上现前，在量子就会显示它既是波动线又是粒子线，在以前从来都认为这个两个是绝对不同的两个东西，竟然能够在这里起来，而且又发现到量子纠缠的，虽然他把它用得很好，可以做到商业化，量子电脑都已经要商业化了，但是他还是这样说，你如果了解量子力学量子现象，你就是不了解，为什么他看到这部分呢？虽然用得很好，还是不得不要承认它嘛。你看，所以有那个确定论还是激励论呢，这两大派在争嘛，是吗？那如果以佛法的证见，有导师的说明，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阿含经的八部，如果能够透彻的理解它，就能够面对到单应法还是因缘所生法，这不是泛泛的说呢，要依着，不是不依世俗地，不依不得第一义吗？都要依着如何去说明它啊，然后才能够面对到哦，去观察我们的内心那个实在感支起点到底是什么，都依着哦，依着缘起相来去说明它的。所以咯，希望我们就是好好珍惜这样的因缘啦，既然我们有因缘去碰到应顺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了，希望我们都不要错失这样的因缘了哈。所以哦，不管你怎么说修作证，如果没有先有正确的见解、清净的行为，那一切都免谈，一切都是戏论，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了哈。如好像在火宅当中，火宅为什么这么说火宅啊？我们不是说三界如火宅吗？三界如火宅哈，就好像在火宅当中。瞎子有脚，颇知，但是有眼睛，是吧？不肯合作哈，或是只有瞎子，或是颇知一个人，那不能够脱离火灾的灾难的。所以我刚才说到哦，其实哈，我们这做屁嘛，就好像那个哈，正见正思维是有眼睛，正语正业正面是有脚，但是我一再做说明嘛。他们是缘起的差别相，有它的差别相，但是有内在的相关性的，有内在的相关性。所以真正好，如果依着佛法来说，真正有正见的时候，真正有正见哦，它必然正思维，有正思维必然是正以正业正命，所以八支正道还是相依相成的，次第成就。所以只要是佛法的正见，必然去会起信心，所以叫信解，必然会。假设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感觉不会的时候啊，我们这里要注意哦，是我们学的不够善巧，不是我们不会，是我们学的不够善巧，这要讨论，要请教善知识，一定要哦，否则久而久之啊，就有智无信，就长邪见了。所以只要有正见，必然会有信心。正见，只要有正见，自然的那个会 所以次第成就叫正思维，正思维就会有正智，有正智之后必然会有智嘛，就有信嘛，有愿，自愿自愿，有信有愿就会有去行，就必然会有正义正业正命的去行，必然会这样。我们假设我们刚开始学不会学得这么善巧嘛，这样我们自己要注意，我的意思说我们要注意它必然会这样，但是没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请教了，同参道友的讨论，请教善知识一定是可以，只是我们现在还不够善巧，还不够理解。而在这里是在说明它缘起的差别相啊，缘起的差别相，这样可以理解吗？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必然会这样，这两者必然是会合作的。也就是说眼睛明亮的人他的脚一定是好的，脚真正是好他眼睛是一定是明亮。我们说脚是好的眼睛不明亮，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热锅上的蚂蚁跑得最快最快，但是没有方向，对吗？但是佛法不会这样，八支正道一定是相依相成而次第成就，到了八支正道第八支的正定之见实相现正会，那必然八支同时成就，因为同时契入空寂性嘛。啊，把空寂性就把这个一切的那个有漏的功德啊，有漏功德就拥有自信见直取它嘛。碰到实相的话，无自信空寂性，空寂性不直取它，那自然那个功德就带领我们出世间。所以功德是世间的功德还是出世间的功德，就由于正见是出世间正见还是世间正见。出世间的正见就是不执取它，不执取它，所以就这样的功德就带领我们怎么出世间了。所以我常说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什么叫一切法得成？一切法得成就是世间正见了。什么叫一切法得成？就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嘛。那这样什么叫出世间正见？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就是没有破坏世间正见，只是不执取它嘛。还是一样啊，有善有恶哦，但是善法不执取，一不执取它，那善法就带领我们出世间嘛。我们一扒着它不放，紧紧抓住了善法的功德，紧紧抓住它就好，就好啊，人天的功德嘛。你一不执取它，但是精进的去行善，那善法的功德就带领我们出世间了。我们的正见就把一切的善法的功德跟出世间的实相空寂性相应了，这样我们就解脱了。类似这些我们之前也会有因缘，我们就会说到了，希望我们一次一次的听到，是一次一次的听得更清楚哦。这个要有恭敬心才有可能，否则会这样一听过就过了，哎，我知道我知道，就这样过去了，是这样哦。这个我自己是更要警觉哦，我说我很熟啊，每次看就这样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的知道就是我们以前的知道哦。我们应该用我们现在那个理解的能力会更强大，理解能力更强大的时候，看到同样的文字语言文字，听到同样的说法，我们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应该要这样哦，应该要这样。这样的话哦，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前进，否则会非常可惜，会非常可惜。而且那个副作用会渐渐的出来。我知道，但是就是这样知道，这样一过去的时候，久而久之那样的知道会让我们产生无力感。以前不知道知道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光明感我现在只是知道不够正确，不够深刻，所以我没有办法。对我的身心没有办法去调教它，但是久而久之知道，就这样知道，久而久之无力感就出来了，那光明感就渐渐减弱，就是知道啊，但是对我的身心还是这样啊，但是就是以为我们自己就知道了，其实不知道佛法还有深得慧的，不是还有深得慧的，我们的知道很可能只是深得慧的。甚至连深得慧都没有达到，因为深得慧还是正确的知识的。但深得慧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啊，佛有特法的智慧要加行慧、加功用行嘛，要闻慧啊。所以类似这些我们自己要充分的觉知哦。不单是各位尤其是我专业的对吗？相对于各位是业余的，我每天都要面对这些 每天说的就是这些法，就这个好像从我知道第一章啊，第二章啊，有没有随文如说行，有没有佛说法如镜呢、啊？病想医药想，严重疗治想，有没有这样？这个反而我比各位更需要哦。只是在这个地方提醒各位哈、啊，刚好这样的因缘嘛，提醒各位的时候，更深刻的是在警告我自己喽。所以类似这些，希望我们就是要这样，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在每次的上课过程当中呢，就会不会自以为是，不会得少为足，然后一步有方法，知道态度，有方法，有立场，尤其那个善巧的，就会让我们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终究是向前的。纵然在学习佛法过程初学嘛，退两步也会进三步，比较起来还是前进的，会这样。本来我们初学就渐渐退退嘛，但在渐渐退退我们会渐渐的退两步进三步，终究是向前的。所以我们不用太在意到底刚开现在啊现前的阶段到底是前进还是后退，不用太在意这个，因为初学嘛，本来就会有这样反反复复的。但是我们不要太在意，但是要知道，但是不用太在意，因为本来嘛，我们无始劫来那个烦恼哦，本来就会渐渐推退，但是渐渐推退，我们要知道，但是不要太在意，我们只要长期来看起来，我们是前进的，这样就好。这样的话就会渐渐向前，或者我们一马上就受打击，因为哦，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哦，我们会这样哦。我们为什么会来修学？就是我们觉得哦，已经有一个很难突破的关卡，对吧？而那突破的关卡哦，其实是很难突破的。而我们又急着要去突破它，但是那是很高、很大的问题的。就像我常举这个例子，我们不会说那小孩子哈，我们的小孩子啊，我们不会要求他说，哎，你什么幼稚园、小学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你现在还不是大学的程度？我们不会要求他这样嘛，因为我知道哈，纵然我们没有念过大学，我们也知道嘛，大学是什么程度，小孩子是什么程度嘛。我们基本上我们会知道，听人说或者是看人家在竞争什么样，我们可以理解到嘛。所以哈，我们不会要求小孩子这样。啊，小孩子自己啊烦恼说，我读了没几年，我为什么没有到大学？他在烦恼的时候，我们还会去教化他，让他如理思维，对吗？但是我们学习方法不是这样的啊。我这个最深重的烦恼啊，我马上都会生气的或怎么样的，那些都是我们哈那个哈习以成性的那一部分，我们一学习，我好像那个就要马上去解决，要马上很快的去解决它。现在是大学哦，大学生的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要求是马上要去解决它，而不是说去缓和它，它哈会一直现前，我们就不满意了。其实我们要在这样的过程去看到，要先看到它怎么升起来的。而不是马上就要求他不升起来，那怎么可能？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先看到他是怎么升起来。我们只要一去看到他怎么升起来，你就要起大，就会起大欢喜心，因为就能够去面对他。其实哦，我们不一定要马上看到他升起来哦，我们只要去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看到，哎，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去观察到他是怎么样升起来，那就不得了哦。有一个方法。那就不得了，你就会有一个希望，有一个光明在，有希望，就跟我们贴近了。所以不要一马上就要解决他那样的问题了，就好像小学生马上就要去当大学研所。但是我们不知道佛法的可贵，我们就是在世间呢，一些问题都解决不了了，我们才来学习佛法嘛。不然为什么我们会晚上白天那么辛苦，晚上？还来这边上课，一定是我们内在有一种需求，有一种要解决的问题，或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嘛。而那种目标、那种需求是在我们世间是达不到的，啊，但是我们一进佛法、佛门就马上要去达到，那是不如理思维啊，那是不如理思维啊，是吗？所以，就好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嘛，小学生跟大学生之间的差别嘛， 啊，但是我们没有否定大学的那个程度哦，没有否定它，那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就像解决烦恼，解决我现在生个的烦恼是我的目标，但是我们不是马上就要让它灭掉啊，那是不如理思维嘛。但是就是我们还是积极的面对它，面对它就要先看到它嘛，最根本是要先接受自己了，接受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现况。接受，越能够接受，我们就越能够改变。不是世间也这样说嘛？不要内耗是吗？要接受，要接受。但是佛法的接受它哈，是可以看到希望哦，会看到希望。以前呢、啊，那个接受啊，接受自己会，现在看起来啊，以前那个接受自己哈、啊，会有一种无奈。为什么？就这样啊，不可以改变呢、啊。好像那个好接受，我们说内在的小孩就是那情绪嘛。前期就是小孩，你要听他说，听他说，你把他压住好，他就要闹。那怎么听他说？他还是小孩啊，最多最多健康的小孩嘛，可不可以改变？不能改变了。大人是什么？理智的嘛，是吗？理智才能够说道理。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时看不到啦，当时觉得哦，放松很多的内耗的压力，接受。但是现在学习佛法之后，哦，可以看到，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丝一丝的怎样。因为接受了嘛，但是无奈，没办法改变他，只能听他说，然后教他给他糖果吃，听他说。但是情绪还是情绪，还是小孩，可以说的就大人，大人就是理智，是吧？但是永远有一个内在的小孩。啊，现在学习佛法之后，哦，就会看到以前那个还有一层那个比较，虽然是放松了，比较能够接受，但是还是一种无奈，无奈也就是表示一种不接受。那现在学习佛法之后，可以知道内在的小孩情绪可以把它发挥到极致，就是慈悲，慈悲跟智慧相关的悲智交融了。所以佛法是能够最有人情味的，好好的去教化我们的小孩，可以不要变成大人，悲智交融嘛，这就看到希望了。虽然现在，小孩子教一次两次也不会听嘛，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教一次两次，孙子。教一次两次他也不会听，我们还是很有耐心呐、啊。啊，对我们的呢，要有耐心呐、啊，因为这个还是无始来的呢，所以要有耐心。但是我们一看到可以教化，我们就欢喜。我们假设真的看到可以教化哦，不是我们自己随便说可以教化哦，而是依着法，然后自己去观察，看到它相依相成现。包括我跟大家说，用强相带我们的弱相，自己要去思维，要去观察，要去碰，要去碰，啊碰，实际上去碰。那时候就不会害怕受伤害，我就碰，因为有法嘛，就碰，那就会看到希望哦。这个要先看到这个，而不是马上要求我要改变到什么，那不如理思维。就像幼稚园就马上要去研所博士，那不如理思维。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佛法能够带给我们的利益的价值之可观性，不可思议性，所以不要急。不要，什么叫不要急？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急，但是不是松懈啊？不是松懈，你紧绷哈，内耗太大。我们禅修不是禅师都会这样说吗？放松，放松，放松不是松懈啊，放松才能够专注嘛，对吗？你紧绷怎么专注？内耗太大，所以一样，不要急，不要急不是松懈。不要急，才能够从容的怎样，大步一步一步的稳稳的脚踏实地的向前走嘛。像类似这些，我们自己哦，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这个就最现实嘛，最生活的嘛。如果能够加上哦，如果能加上空寂性相应的、无自性相应的那一部分的放下。那一部分的不执取，那是最贴近我们的身心的嘛，而且是由心论，对吗？由心为主导，不是唯心呐、啊，由心主导，推动我们的生活三业。所以呢，类似这些呢，希望我们就是一次导师的语言文字当中呢，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说到贴近我们的身心这一部分，就是没有离开因处界嘛，是吧？都没有离开这些，是最现实的。最生活化的，但是不是浅化它，不是庸俗化它，是深刻化它。 包括空寂性也是一样啊。难道这么的不可思议吗？没有，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依着世俗地而入地狱地嘛。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法住就是缘起相，就是我们的身心行为嘛。好，接下来好就要说到后三支的，对吗？后三支就是修正慧了。我们先读一下那个偈颂了。后三支就是正精进、正念、正定嘛。我们来看，正勤遍彻发，由念得正定，依定起正慧，慧成得解脱。好，我们来看长行的解释了。基本上长行的解释的时候，我的科判都会以偈颂为主。先下一个，譬如说会以偈颂了，到底是几偈为几偈合成一个科判，那就随着偈颂的内文来说它了。但是基本上我下的科啊，因为长行就是在解释偈颂嘛，所以我下的大科一定会下一个跟偈颂有关系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我再说一次，因为这个长行就是在解释偈颂的，所以我在长行一定会下一个大科会有那个会跟偈颂有关系，到底是四偈或是一偈、两偈、三偈为一个科，那就要看偈颂的内涵。好，所以第一个就是先解释这个正勤遍彻发了。所以基本上这个偈颂解释这一句之下呢，我又解释什么正勤遍彻发。看啦、啊、就看导师如何去解释它。所以第一段呢，第一段这个整个这一段呢，就在解释第一句正勤遍彻发。正勤遍彻发这一句呢，我就把它分成什么正勤遍彻发跟解说了。好，正勤有了正确的正见地，还有清净的行为。那前面前五支嘛，这个偈足三业嘛，偈足三业，那个就是身安心安。所以身安心安啊，各位一看到身安心安的时候，如果要对比前面那个的地方，要怎么去说？这个身安啊，就来自于身口的，相对来说，因为身心嘛，把它分的，所以那身呢，就跟前面的清净的行为，就身口的行为，身口的行为让我们的身会有安，那个心安呢，就是那个正确的见地而来的心安，但是都引起了差别相哦，有没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所以身安心安是不是打成两截哦？不是打成两截，身心都互相影响，只是说相对于前面的正见正思维，这是一类的。正以正业正面是一类的，正以正业正面就是清净的行为。正见正思维就是正确的见地。如果分成这两大类的时候，因为正以正业正面是身口业嘛，在这里身心就是那身呢、啊，而那个心呢，在这里来说就是正确的行、正确的见地了、见解。但是这两类是有内在的相关性嘛，所以我刚才特别提到，只要有正见，必然如果有佛法的真正的正见的话，必然有那正见知的时候，有那正见必然会有正思维，有了正思维必然会有正业正业正正以正业正面。但是说缘起的差别相就可以这样来说啦，就有那个身安也心安。但是这样的安齁、哦、这样的安定齁、哦、这样的安定齁、哦、是前五支相应的安定。但是一定要有身安心安的这样的安定，前五支的安定才有可能，不是有具足三业吗？然后修四念处，这样而来的去修的时候，那就水到渠成。你修定了，那个定的安定力就更强大。但是你要有定的安定力啊，之前的前方便一定要那个前五支的身安心安的这样安定，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就自然身安心安。这样自然就可以进去进一步修学什么？进修什么？去证。要去证实相，一定要什么？止观嘛。去相于就是进修于去证，去证就证实相，证实相就要止观嘛。 所以这就要有什么样，要有正勤。正勤就是向于厌、向离异、向灭的精进嘛。关于向厌、向离异、向灭的那个，在正思维那个地方讲的非常清楚了。所以有这样的精进，也称为正精进。所以正勤就是四正勤。我们的正勤如果细分，就有四个面向来说它。什么叫四正勤呢？就是没有升起的恶法，就要使它不生；已升起的恶法，就要去断除它，令断。没有升起的，就不要生那恶法了。这、就是对恶法这一部分来说。而至于对于善法这一部分来说，就是没有升起的善法，就要令它使它升起来；已升起的善法，就要令它增长广大起来。是正勤，所以啊，还是没有离开，没有离开道德哦，没有离开道德，只是对于那个道德，就是正以正业正命这一部分呐、啊，正以正业正命这一部分就是善法嘛，所以还是没有离开什么道德，就是轻计暴恶的，从众贤善的，只是加一个正勤是什么？努力。就是努力，加一个，你看，就是精进啊。如果纯粹对那个善法来说啊，你看这个是精进啊，就是离恶向善，那就道德咯。只在这个地方更加上什么精进，对这个事法的精进啊，所以这个就是那正精进啊，所以没有离开那个道德了啊。那个片策发对正勤，这个正精进的，他的对八支正道的关联是什么？就片策发。所以正勤是通于三学啦，也就是通于八支正道。每一个正道，八支正道都需要什么精进呢？所以正勤是通于三学，就是有普遍策发推动的力量。片策发就片三学都是把它。用精进来策发八支正道，也是通八支正道了齁。遍策发八支正道，都要让八支正道都是精进的了。这个在佛法概论也特别说到啊，第十七章也特别说到啊，就是依着阿含经哦，不是有那个吗？有那个正见，还有正精进、正念吗？每一支都要有这个吗？对吗？片策法。但是为什么这是片策法了，就是一定都要有了，就是每一支都需要有这个了。这就是一切离恶行善的努力。离恶行善本来就是道德行嘛，就是戒行。戒行本来就是离恶行善。我们说十善道吗？十善道啊，一说的就是不怎么样不怎样嘛，是吧？你看就是不杀等等，就是不啊，不杀就是行啦，行善。不杀又护身，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离恶向善的啦，离恶行善的。但是精进是怎样？离恶行善的努力，努力。例如戒邪呢，正勤就是什么呢？离毁患而持净戒的努力。定邪呢，啊，正勤是怎样呢？就是远离定障，如无意无盖，就是定障嘛，哈，离无意无盖而修定善的努力，都加一个努力嘛，哈。慧邪呢，也是远离邪僻的知见妄执，而得正见正思的努力，都要努力了。这一切都需要精进修学才能够成就了。解说世间的善法善事，都非要努力不可了。何况是出世大事。所以导师举一个例子哦，世尊在游行修行的时候，游行啊，世尊年纪大了嘛，哈，在修游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天他身体比较虚弱，他要休息，他就请阿难，叫阿难嘛，跟弟子说法。阿难哦，那时候特别说精进，一说精进呢，本来世尊躺着休息，马上起身就问阿难，你是不是在说精进啊？阿难说是精进， 看世尊就说哈，没有人像我这样的见见。你看世尊哈，本来已经无学了，对精进的无限的尊重，所以谁最恭敬法？世尊的，世尊的，他以法为身，对吗？恭敬法。包括有一次啊，不是那个阿罗汉吗？他眼睛瞎了嘛，看不清楚嘛。说谁要肌肤啊，帮我穿针，因为他要缝衣服嘛，帮我穿针啊。世尊马上就帮他穿针。哎，那个阿罗汉一知道是世尊啊，世尊啊，你已经福报圆满了，你为什么还要替我穿针啊？你看啊，世尊也是这样说啊。你看哦，世尊啊，福报圆满了、啊，福慧两足尊哦。他说，没有人像我这样，没有人哦，像我这样愿意去积极福德，佛无学哦，还是一样这样的。嗯，这里在讲坚见了哈，所以正勤骗策法。但是有时候哈，有时候正勤会设在，例如哈，我们说六度嘛，六度之后大圣不共法章会收到了。如果分成哈，佛不是有色身跟法身吗？色身就表示在庄严身嘛，庄严身就是福德嘛，所以配前三度，就布施、持戒、忍辱，忍波罗蜜啊，忍波罗蜜啊，主要是忍辱波罗蜜。什么叫辱呢？忍辱就是众生友情之间，狗啊，如果说或者说天气啊，天气我们要忍，对吗？寒冷太热我们要忍，甚至哈、哦，或者说我们被野狗咬了一口啊，我们要忍，但是我们不会说到忍辱了。为什么？我们不会说天气热，天气冷哦，说你在侮辱我，天气在侮辱我，我们不会这样说。狗咬你一口，或者狗叫你一声哦，你不会说你狗侮辱我，不会这样。但是人就不一样，人呐、啊，我们不是看他一眼的，无意看他一眼就要动刀动枪了，对吗？你侮辱我是吧？你看清我，所以人为什么我们说忍会说忍辱啊？啊，辱主要就是人际关系的，所以那个辱侮辱我那一部分，所以人际关系人跟人之间，所以那个为什么我们常会说忍辱忍辱，主要就是人跟人之间人事的关系，尤其那个利害关系的哦，尤其那个面子问题的，你跟狗不会有面子问题。跟畜生不会有面子问题，不会，所以那不需要忍，但是不需要辱，忍辱忍那个辱，但忍就不一样了。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觉知哦。这样的话，我们随时那个要忍的那时候，我们要用到哦，不要那个时候哦，就随顺我们自己那一部分。好，所以那基本那个好，那个前三度，所以那个忍啊，导师会配，因为忍啊，就不要嗔嘛。因为撑的时候就前二度啊，不是直接就功德就毁掉嘛、哦、所以那个是色身因，那就福报了。但是后三度呢，精进禅定智慧就设在后三度了。所以有时候啊，有时候我们那个精进啊会配，如果说在这里也可以相对来说配什么直观，直观精进是吗？就好像世尊啊在菩提树下嘛，那个之前六七年啊，学的那个无想定、非想、非想处定，还有六年的苦行是吗？接着这个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然后坐在菩提树下发一个大愿，什么？如果没有证悟啊，不起身对吗？大精进49天，大精进，大勇猛。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观点，就可以这个骗策法可以设在法身呐、啊。所以那后三度就设法身，就是忍辱禅定般若，可以这样来设。所以我常说了，其实不同面相哦，它可以放在什么地方？当放在什么地方，而无碍在特殊的面相，大概放在哪里，就可以看到它千变万化哦。没有自信，你这个法跟什么法一连上的时候，它表现出什么特性出来，而这个法跟另外一个法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表现出来又会不同， 哎，这很平常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哦，同一个人哦，跟这个人表现，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哦，对这个人表现不同，对那个人表现不同，对这个人表现有耐心，对那个人表现没有耐心。我刚才特别说到人的三大特色嘛，用强的带我们的弱的嘛，所以类似这些的千变万化，我们都要依着佛法啦。在这里也说到同样一个正精进哦，不同放在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观点，就有不同的相对的作用，是吗？而且要看到这个单元法是法假，这样我们就可以面对一切差别相哦，也许可以面对差别相，我们内在的身心的反应。好，谈完了正勤骗车法，接下来就看其他的三句啦。由念得正定，依定起正慧，慧成得解脱。这是止观，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导师一段这个哈，这前面这一段啊，所以这个段落就是正勤骗车法，然后底下就止观，我就觉得让它止观都有相关的，所以止观一起说了。所以就这个三句哦，就是我刚才说随到那个寄送的内容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三句就放在同一个课判底下了。接下来就是会说到这三句的第一句，就由念得正定了。有了正知见跟清净戒，就可以修定。但是修定呢，要由什么而来？由修念而来。所以第七支就是正精进之后就是正念。为什么修定要得要修念呢？底下就要做说明了。念就是专心细念，是摄心不乱的主要修法。诶，导师不是有做这样的例子吗？专心细念，所以这个要重视在那个细念细注。就是导师会举一个就是经典的譬喻嘛，我们的心齁就好像小狗一样，小狗都会乱跑，对吗？我们要训练那个小狗啊，小狗都会乱跑，所以我们要怎样？在它的头上圈一个那个嘛绳子，然后我们说要去，不是在有些现在吼，现在流行嘛吼，养宠物嘛吼，甚至要毛小孩，对吗？哦，好像是变成那小孩子，所以你看哦，多空虚啊！世间人多空虚啊！现在啊，你看物质文明这么进步，你看世间人跟人之间啊，那所以都要牵着他嘛，我的话有时候会出问题，对吗？牵着他就好像绑住他，有一个地方绑住他，如果在经典屁就好像一只小狗乱跑，就把他用绳子绑一头牵住他，另外一头呢绑在树枝树啊，树木上，那就念了，专心细念，就那个念。我们的心就好像小狗一样乱跑就没有定，就是心一尽性嘛。我们心就乱跑，妄念妄想纷飞乱跑。我们要如何去训练这颗心呢？就念，念就是细念，就好像一根绳子系在我们的心，然后另外一头系在哪里？所缘尽，例如说我们念佛、念呼吸等等，就那个念。所以我们的心一跑掉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念头系在哪里？比如说念佛，一个佛号，或者念佛也是一种念佛嘛。我们一般现在是念佛号嘛，或是观呼吸，持起念，念在呼吸上，啊，还是会跑啊。那跑掉之后，不要懊恼，知道之后就把它拉回到呼吸，这样可以理解吗？那个念就是这样，所以念就好像一根绳子，念头跑掉了，我们就再拉回来，就好像一个把那个狗啊系在树，而这个树啊，以念来说就是那个所缘尽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我的心系在我的所缘尽，佛号或是佛像。或是呼吸，或是不净观等等，不管怎样，就系在那个地方，就好像一棵大树在那里，念头跑掉，把它拉回来， 啊，那念就是一个绳子，这样可以理解吗？啊，渐渐的哈，那小狗啊，刚开始也是乱跑，但是它会绕着什么跑？绕着树跑了，它会绕着树跑。如果没有把它拴在树上啊，它就随处乱跑。啊，现在它还是乱跑，但是它会随着树在跑，一样哦。我们刚开始修定的时候也是乱跑，那个念啊，正念啊，一下就跑掉，一下就跑掉。但是啊，我们一次一次拉回来，那不要懊恼哦，否则你小孩子难道讲一天就讲一次就他就听话吗？不会吧。所以就好像那小孩子要有耐心，是吧？对我们的小孩，对我们的孙子要有耐心，一次一次的教他，自然我们那颗心哦，就自然他就会哈，就会哎，就会渐渐的安定了，渐渐的安定。在成佛大圣不共瓦章会说到九住心呐、啊，次第的那个，那时候到时候再说了哈。所以现在要知道，就是那念有这样，所以要有念，要修念了哈。所以专心细念，色心不乱，或者我们都乱跑嘛。色心不乱的主要修法就要念，要锁住它啦，一根绳子来锁住它。但是在这里它是以出离心为导向的，出离心为导向，就是我们这个色心不乱，就那正见正思维嘛，不是相厌相离异相一灭的精进吗？每一只都像那个、啊、只是第一只正见之啊，只是用知啊，知怨知离异知灭，然后正思维就开始相了，相怨相离异相灭，这样的话就这个就出离心啦、啊。不是大圣不是有说到那个菩萨行为二到五菩提吗？大圣是发菩提心嘛，所以五菩提嘛。啊，如果三乘共法解脱到发什么心？出离心呢、啊？出离心还是种种层级的出离心呢、啊？八支都有它的出离心呢、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一样啊，都是以出离心为导向。其实第一支就正见就是出离心为导向了嘛。所以还是以出离心为导向的，细心不乱呢、啊。所以细心不乱哈，就是细心不乱啊，专心细念，就是把那个心哈。其实信念在什么？往出离心的方向了，所以一样哦。我们五圣这是三圣共法嘛，所以我们说所缘于心啊，所缘于那个观呼吸啊，已经所缘到这个呼吸哦，已经所缘在这里了哈、哦。但是不要忘记哦，要有正见哦。第七支的正念啊，八支正到第七支的正念啊，一定有前六支铸成的正，才是第七支的正念支哦。如果以三乘共法，你说好，我现在观呼吸，那个啊、哦、心不会跑掉，都在呼吸上。这是什么？要出离心呢？出离心摄导的，就是正见为前导的，前六支铸成的正定啊，正念啊，才是。第七支的正念支应该有的，我刚才不是说到吗？我现在要不要有正念？当然要有正念啊，但是还不到第七支的那个正念的这样的强大的正念。但是我现在日常生活还是要正念正知啊，密悟根门呢、啊，只是还没有到那样的强大的那样的程度了、啊。好了，所以在这里呢，那个正念啊，不单单所缘境哦。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在这里是出离心，大圣呢、啊，菩提心呢、啊。所以，如果我们菩提，我们说二到五菩提，要先成就的是什么？菩提信愿的发心菩提，是吗？到了最后，当然是究竟菩提，成佛就究竟菩提，还是没有离开菩提嘛？这样可以理解哦。所以，希望各位都去会通它，就哎，这个其实是大乘三心，大乘三心，什么五菩提就是各有三组嘛。那就是大乘三心的不同面向的侧重嘛，大乘相依相成的，大乘三心的相依相成，但是有不同面向的侧重，不同程度的侧重嘛。如果五菩提，第一个菩提发心菩提，重视在信愿嘛， 福心菩提就重在大悲嘛，大悲行嘛，明心菩提就特重在什么？智慧嘛，但是都是三心相依相成啊，对吧？像类似这些，希望我们大家，尤其我自己，把这些都融会贯通，然后对于义理的贯通之下，就是对我们的三心的贯通，然后由心论推动我们的身口行。像类似这些，我们的知见一定要够了解，那在了解当中，当然要解行合一啦。我们现在闻到这样法，日常生活就要去碰咯，要去行，这样都解行合一，但是要先成就解，要先成就信心，解成就正见，成就信心，成就目标确定的嘛。希望类似这些，今天有再重复一次再说的时候，希望我们就是温故知新了哈。好，所以以出离心为导向的，而所修的念，不是念别的，而是从正见正思维而来的正念，所以这是以会相应的向以解脱的正念，要前六支铸成的正念。所以我们说那个所缘境还是在四相上，但是这四相啊，没有离开佛法的理则，佛法的三法印，因为三法印就是四的理嘛，一切缘起相的理，只是在说明我们这个正念的时候，我们所念的那个的那个念的所缘境的那一部分啊，不管你是念什么，你所缘境的那个相啊，你还要跟正见正思维相应的那样的正念。所以真正的正念啊，要念什么？我们说晨习静，铭记不忘。晨习静，铭记不忘。我们不要只是在事相上的啊，念佛、念那个呼吸，不是在这个事相，在这个事相上，我们更要有正见正思维。在这里就相一厌，相离异，相灭啊，出离心，出离心真正成就就无邪嘛，就像。菩提心真正成就的究竟菩提就成佛吗？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我们来回想。